第四大部分是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节，关注的是新约。在此，希伯来书作者通过讨论新约如何超越旧约，就进一步解释了基督的超越，他是上帝设立身为君尊王朝的大祭司。新约这术语出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先知在这节经文中预言，上帝要在末后日子，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把一个最终更新的约赋予以色列和犹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和以西结书三十四和三十七章，把这同一个末世的约称为平安的约。所以在这一点，希伯来书作者从他对在末世麦基洗德的讨论转移到对新约的讨论。希伯来书这一部分包含八个主要部分。第一，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引入这种观点，就是耶稣做新约的中保，他在天上是尊贵的王朝大祭司。作者在一到二节明确声明他所说的，我们所讲的是，他解释基督这位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在天上在真帐幕里侍奉，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换言之，立位人的祭司职分在地上应验了这角色，但他们的祭司职分是建立在律法之上。在旧约，摩西之约设立地上的立位人祭司职分，但这职分因以色列的罪而失败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讲的新约不可能失败，因为正如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告诉我们的，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些更美之应许带来了上帝百姓完全的改变，对他们的罪最终永远的赦免。作者在希伯来书九章一到二十八节详细说明了这事实，就是耶稣在天上身为君尊祭司的职分是超越了立位人的祭司职分。他开始论述这部分时提到摩西在地上帐幕的摆设，这些摆设表现出与上帝在天上圣所一样的特点。另外，他描写了立位记十六章三十四节面临的一年一度赎罪日祭祀的工作。这证明地上的帐幕的献祭不能完全解决罪的问题，而是需要每年重复献祭。这些献祭是上帝设立的，直到历史达到在末世圆满的时候，他在希伯来书九章十节把这称为振兴或改革的时候。然后他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补充说，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陈述强调那些相信基督的人通过他作为祭司完美献上赎罪祭的工作已经得释放，脱离了罪，现在已经有了一条通道可以来到天上施恩的宝座。
One of the contrasts that the author to the letter,
希伯来书作者在书中所做的其中一样对比，就是耶稣为罪献祭，对比旧约的献祭制度。在那旧约的献祭制度中，祭司的工作绝不能完全实现，祭司要不断一次又一次为罪献上祭物。作者所说明的要点，就是这工作并没有完全完成处理罪所需的工作。但耶稣的工作完全完成了这工作。事实上，耶稣是那位伟大的大祭司，一旦为罪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就坐在上帝的右边，而古代的祭司是长久站着，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但耶稣坐下，希伯来书作者解释这一点，说这是指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罪已经得到完全对付，已经被除去。
作者也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的献祭必不可少，他使用了遗嘱为例。一般来说，遗嘱是在某人去世时启动，摩西之约是由死和血启动，所以作者论理说新约也要由死和血开启，用基督的血在上帝天上圣殿的至圣所里开启。但在这情形里，这遗嘱继承的是赦免，所以除非人已经被耶稣献祭的血洁净，否则就不可能得到赦免。作者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这样说， 他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一次除掉罪，因为他的血不是在人手所造的圣所里洒下的，他把自己献为祭，进入天堂。正如上帝在耶利米书31章34节应许那样，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稣作为赎罪祭死了，使他的百姓免受审判。作者结束这部分时说，基督要再来，但不是为了再次承担罪。耶稣再来时，要为那些等候他的人带来完全的拯救。希伯来书10章1到18节继续把摩西之约与新约做比较和对比。这一次作者断言说，在新约中耶稣的大祭司职分带来对罪的最终赦免。他重复说，赎罪日的献祭是每年一次，让人想起罪，但不能除去罪。他承认献上动物为祭，这绝不能讨上帝喜悦。他引用大卫在诗篇40篇说的话，大卫把他自己按一种理想献上，他解释说，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献祭实现了这理想。虽然立位人的献祭不能带来最终罪得赦免，但耶利米关于新约的预言应许上帝要永远赦免他百姓的罪，耶稣成就了这一点，所以不再需要献上动物为祭。希伯来书10章19到23节是四部分劝勉的第一部分。首先，作者呼吁受众亲近上帝，坚守他们的盼望。他解释说，基督通过他的血已经开通进入至圣所的通道。现在正如23节告诉我们那样，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们就能坚守他们所承认的指望。作者在10章24到31节也劝勉受众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提到他们必须聚会，看到审判的日子临近，就更要如此。他然后解释，有严厉的审判等候那些践踏上帝儿子的人，他们看圣约的血为平常，怠慢施恩的圣灵。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上帝要审判他自己的百姓。作者在希伯来书10章32到35节呼吁受众要追念往日，不要抛弃他们的信心。他提醒他们，他们在过去已经心甘情愿带着喜乐受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那将来的世界有更美和直到永远的产业。如果他们如此继续，就要得到极大的赏赐。在希伯来书10章36到39节，作者劝勉受众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他提醒他们，上帝要来带来那最终审判和祝福，以此支持他的劝勉。他警告他们，上帝并不喜悦那些退后不再凭信心生活的人。但他在希伯来书10章39节补充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很明显，这些犹太人信徒受到试炼，他们疲倦，他们遭受逼迫，这与全世界贯穿教会历史的基督徒如此密切相干。但他们受到试炼，他们的信心动摇，就是这样，他们的家被洗掠一空，他们受逼迫还没有到殉道的地步，但看起来这已经隐隐约约出现，所以他们的信心面对大量挑战，他们有极大理由要放弃，回到他们的老路上。作者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信守他们已经在耶稣里相信的这新约。
在这一系列劝勉之后，作者在11章1到40节写信聚焦关注那使人得救的信心。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希伯来书的受众在过去忍受逼迫，面对可能更多的逼迫，所以作者鼓励他们要有信心，这信心在患难的时候并不回头。然后他举例说明他的意思，列出一长串旧约圣经历史上忍受苦难继续保持忠心的人的名单。这些有信心的人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那已经应许给他们的，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为将来的时候所做的。但正如希伯来书作者解释的那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要与作者和他的受众一样，成为完全，在这应许中有份，